孩子们的算术课被长袜子船长打断了。他走来告诉孩子们，他和船员们想跟全体霍屯都人一起到另一个岛上去打一两天野猪。长袜子船长想吃一点新鲜的烤猪肉。霍屯都岛的妇女们也想去，他们的高声喊叫可以吓唬野猪。这意味着只有孩子们留在霍屯都岛上。长袜子船长说，
你们大概不会不高兴吧。
皮皮说，
你怎么也猜不着，如果我听到几个孩子没有大人在，需要自己照料自己而不高兴的话，那正是我能够把那个舅舅表倒背如流的那一天。爸爸，我敢保证。
哦，那就这样吧。
长袜子船长和他的臣民手持长矛和盾牌，走上许多很大的独木船，然后驶离了霍屯都岛。皮皮把双手围成一个话筒，对着他们大喊，
一路平安，如果你们在我50岁生日那天还不回来，我就要通过电台找你们啦。
只剩下一群孩子的时候，皮皮、都米、阿尼卡、默默、摩阿娜还有其他的孩子们互相看看，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有好几天，这座美丽的南海小岛就完全属于他们了。都米和阿尼卡问，
我们做什么呢？
皮皮说，
我们先从树上摘早餐吃啊。
他很快地爬上了一棵椰子树摘椰子，默默和其他霍屯都岛的小孩子去采面包果和香蕉，皮皮又在海滩上点起了一堆火，在火上烤着香甜的面包果。所有的孩子们都围着他坐下来，大家都吃了一顿有烤面包果、椰子汁和香蕉的丰盛早餐。霍屯都岛没有马，所有的黑人小孩对皮皮的那匹马特别感兴趣。那些勇敢的孩子们都骑了一会儿马。摩阿娜说，她长大了想到有奇异动物的白人世界去旅行。找来找去，却找不到尼尔松先生。他跑到原始森林里去野游了。在那里，尼尔松先生可以找到很多亲戚。骑马骑厌了，都米和阿尼卡又问，
现在我们做什么呢？
默默问，
白孩子想看看好看的山洞，是不是？
皮皮回答道，
白孩子当然想看看好看的山洞了，对呀，对呀。
霍屯都岛是一个珊瑚岛，南面高大的珊瑚峭壁屹立在海面上，上面有很多海浪冲击成的美丽岩洞，有一部分位于海平面以下，里面灌满了水，但是还有一部分位于峭壁上。霍屯都岛的孩子们经常到里面去玩，他们在那个最大的山洞里储藏了很多椰子和其他的好东西。然而去那里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人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从险峻的峭壁上爬去，用手抓住突出的岩块和石壁，稍不小心就会掉进海里。光是掉进水里倒没有多大的危险，可是那里有很多的鲨鱼，他们特别喜欢吃小孩。尽管如此，霍屯都岛的孩子们还是喜欢潜水去捞珍珠贝，不过要有人放哨，一看见鲨鱼的鳍露出来就要大喊鲨鱼鲨鱼，警告潜水的孩子。在那个大山洞里，霍屯都岛的孩子藏着很多很多从珍珠贝里取出来的闪闪发光的珍珠，他们经常拿珍珠玩抓石子儿的游戏。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，这些珍珠在白人的国家里是无价之宝。长袜子船长去采购鼻烟，有的时候也拿一两颗珍珠去换， 他还用珍珠为他的臣民换来了很多他认为他们所必须的东西。不过，长袜子船长认为，忠实的霍屯都人还应该大体上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。所以，孩子们还是喜欢用珍珠玩抓石子儿的游戏。都米告诉阿尼卡，要沿着峭壁爬向大山洞。阿尼卡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。第一段路不是特别难，那里有相当宽的台阶，但是台阶越来越窄，最后的几米只能爬过去。
啊，杜米，我永远也不会去的，我永远也不会去的。
阿尼卡害怕地说。在手都没有办法攀登的峭壁上爬，十米以下又有很多的鲨鱼等着人掉下大海。阿尼卡认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都米可生气了，他一边往峭壁上爬，一边对阿尼卡说：
下回可千万不要带妹妹来南海，你看我，你只要这样就……
扑通一声，都米掉进了水里，阿尼卡高声地叫了起来，连霍屯都岛的孩子都害怕了，
鲨鱼，鲨鱼！
孩子们指着大海叫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条鲨鱼朝都米的方向游去，鱼鳍从水面上露了出来。又是扑通一声，这一次是皮皮跳进了大海里，他和鲨鱼差不多同时游到了都米身边。都米吓得拼命地大叫，他觉得鲨鱼尖利的牙齿已经在咬他的腿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皮皮双手抓住了可怕的鲨鱼，把它举出了水面。皮皮生气地说：
你真不知道害羞。
鲨鱼吃惊地向四周看看，它感到很不舒服，它在空气中不能够正常的呼吸。皮皮严肃地说：
如果你保证不再做坏事的话，我就放了你。
皮皮使出全身的力气，把鲨鱼扔到很远很远的海里去。鲨鱼赶紧从那里游走了，他打定主意尽快地游到大西洋去。这个时候，都米已经爬到了一小块滩地上去了，坐在那里浑身打颤。都米的腿流血了。接着皮皮来了。皮皮的行动非常奇怪，他先把都米举到了空中，然后用力地拥抱他，差一点把他肺里的气都挤了出来。然后皮皮突然把他放开，坐在峭壁上，双手捂着脸哭了。都米、阿尼卡和所有霍屯都岛的小孩都又惊又怕地看着皮皮。默默问
皮皮，你哭是为了都米差一点给吃掉吗？
皮皮擦干了眼泪，生硬地回答他：
才不是呢，我哭是因为那条饿得要命的小鲨鱼今天没吃到早饭。